三下第十章，三下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题目是忍辱负价，重新正道，复视为念。忍辱负价，重新正道，复视为念。今天给我们看到大卫对待亚门人，虽然这段历史我们不太清楚，但起码大卫他不忘记亚门王，就是这个拿辖曾经对他的恩，所以他要去什么？去，因为他死了，为他儿子要安慰他。所以这个心就透出神的爱，大卫的爱是透出了神爱世人，亚门人代表世人，世上人的光景。所以我们应该像大卫这样，大卫差遣使臣去安慰他。结果呢？结果这一个哈嫩确实受到首领的挑唆，对大卫什么态度？以恶来报善，竟然羞辱大卫的使臣，所以大卫结果就要出兵征战，为了保护国家，所以大卫要出去征战。一些拒绝救恩的人，他们不会有好结果的。那边呢，就是神爱世人，爱到把他独生子都赐下来，基督耶稣降世，神把救恩、把平安带给人。那在这张圣经呢，就看见，无论是牧羊的人，是年老的西面和年老的亚拿，他们都是这样的敬虔爱神，向众人做见证，称颂神的恩典。约瑟玛利亚呢，是默默的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牺牲，所以在圣经上都有所记载。两边相对，我们一面不要拒恩，这边是拒绝主的恩典，那边是颂恩，要称颂神的恩典。天使都在报信，天使天天都要赞美，我们常常就没有赞美，我们常常没有真正对待神恩的一个态度，是不是这样的接受神的恩典，而且还要称颂神的恩典。这边是要做精兵，那边是报喜信。约雅和亚比筛彼此帮助打胜仗，所以要做精兵，做精兵，那边就是要报喜信。我们要做传福音的使者，首先要做大卫的使臣，做安慰的使者，把神的爱要带给人，把安慰要带给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拒恩，一面是颂恩，一面是做精兵，一面是报喜信。做精兵报喜信。现在我们分段看，今天它是分五小段，四节对十一节，我们是八节，八节对二十二节，等于两段合并啊，两段合并，八节对二十二节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段的题目是拒绝厚恩与蒙恩传恩，一面是拒绝厚恩，大卫要厚待这个亚门王，结果拒绝了，遭拒绝是吧？拒绝厚恩，那面是蒙恩传恩。这是第一段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先看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，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，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。大卫说：“我要照着哈嫩的父亲拿下后代我的恩典来后代哈嫩。”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，大卫的臣仆就到了亚门人的境内。那我们就看这两节，那这两节就看出大卫的一颗心。大卫从人来看啊，他都不忘恩，我们人常常是这样，我用着你我求你，我用不着你我早就忘记你，你对我什么恩也忘记。神的恩固然是绝对不能忘记，人的恩也不应该忘记。那这个大卫他是王，他竟然呢差遣使臣去安慰这一个亚门的这个王，这说明什么？亚门人就代表世人，亚门人代表世人，所以说明在大卫身上给我们看到神的心。大卫所以这样做也是体贴神的心，爱世人。你今天遭难了，你今天父亲死了，那么我差遣使臣去安慰你，你去安慰他。所以另外方面也给我们看到，我们今天都要做什么？做神的仆人，做受差遣的大卫的使臣，大卫的臣仆。什么样的臣仆呢？成为安慰的使者，安慰的使者。去安慰人没有别的，你多辛苦啊，你去奔跑受差遣，你要跑到亚门的境内，那你就要去什么呀？去付出一切代价，就要去把大卫的安慰带给人。我们尽量把神的安慰带给世人，这世上 让人需要什么？需要的是神的安慰，就是神的爱。神的安慰是什么？就是神的爱。所以这边呢，就告诉我们要体贴神的心呐、啊，要真正的去像大卫，大卫实在有这个心。这是实在不是虚假，是诚诚实实的。大卫是这样的后代，这个孩子，所以就差遣臣仆去了。那作为我们来讲，要做这个臣仆，真正的能够去，而且呢，就到了两门境内。那对到那边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两节，对到这边是五节。先看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基督耶稣降生的事情。基督耶稣的降生就透出神爱世人。是吧？神爱世人，这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点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斯都就是罗马的皇帝，据说这是第一个皇帝，他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日期，这个日期，这个报名上册，举国上下如此。这个是据说呀，这个每14年有这么一次，在罗马帝国时代，每14年才有一次报名上册。而在当时，就是耶稣就要降生的那个时代，那一个希律王因为有困难，所以就单延了几年，没有报名上册。结果呢，就赶上了正在耶稣基督就要降生的时候报名上册，那就是所有的这个犹太人要各归本族，报名上册嘛，你按照你自本族各归各家，各归各城，要回到自己本族去。所以这就是万有为神旨意效力。都在为神的效力，为神旨意效力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大卫体贴神心爱世人。那我为什么这么做？体贴神心，亚门人有什么好？亚门人我们知道更是罗德的后代，但是我们从圣经看，大卫攻打这攻打那，可能有一个很长时间跟亚门人是有友好的，没有去为敌。所以大卫呢，体贴神心爱世人。而这边呢，就是万有为神旨效力，这边也是神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他差遣他的儿子要来到世上。神的心就是爱世人，所以他是差遣他的儿子来。而这一个约瑟和玛利亚就是什么犹大人，他们必须要根据这个报名上册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各归各城。所以呢，就从北部加利利就来到了哪里呢？来到了伯利恒。所以我们接着看就明白了，是吧？这只是头一次的报名上册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呢，也从加利利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也得报名上册。带着一个就什么呀，已经有孕的这个玛利亚，也得去报名上册。所以就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什么？伯利恒。所以这不是吗？万有都在为神旨意效力，万有都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神要把他的独生子赐下来，要赐下来。所以就约瑟和玛利亚都要报名上册。所以下面一句说什么？因为他本是大卫一家一族的人，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两个人都住在北部，但实际是南方人，是犹大人，是同族人，家乡都是伯利恒，所以都得回到伯利恒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安排呀，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体贴神心，像大卫一样去爱世人。我们也看到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的顺服也是非常宝贝，是不是？他们肯顺服神的旨意，做耶稣的父母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一切呢，都为他们效力，万有为神旨意效力。两边相对，也可以说，那么这个王死了，那个王上来了，实际啊，帝王的更换都是出于神呐、而这点日期的改变也出于神，是这么巧，是吧？希律王啊，据按历史讲说，当时有困难，单延了几年报名上册。单言到正好就单言到什么，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必须要来到伯利恒，应验经常的话，用耶稣必须降生在哪里？伯利恒。这个是应验米迦书5:2，应验经常的话。所以这个什么都出于神，不管帝王的更换，不管日期的改变，都出于神。另外也给我们看到，一面是大卫差遣臣仆去做什么安慰人，一面是什么？神差遣独生子去拯救人，所以一面是安慰人，一面拯救人。所以带着所聘的妻玛利亚要到伯利恒，目的是什么？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对吗？是神差遣什么独生子来拯救人。 那便是大卫差遣臣仆来安慰人。所以我们都要做什么？做安慰的使者。这边那边呢，做安慰的使者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为主甘心牺牲。约瑟和玛利亚身上给我们看到就是甘心牺牲，牺牲名誉，受苦逃难，各个方面都是甘心牺牲，为主甘心牺牲。那边就是做安慰的使者。一面是大卫为了后代哈嫩，特别知道大卫参见使臣目的是什么，我们知道那里写的是为了什么，为了后代哈嫩。对他这边什么呀，神为什么安排约瑟和玛利亚预备他们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耶稣加生，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怜悯罪人，就这个目的。神差遣独生子来做什么？那边是为了后代哈嫩，臣仆受差遣。这边呢是为了怜悯罪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神的怜悯，神的爱。所以从约瑟，从这个大卫的事给我们透出了，看出了神的心，神的爱。再看三节到五节，翻过来。但亚门人下面就是这个去了以后的这个反应。大卫好心好意，大卫是一个神慈爱的心，去差遣使臣去安慰。结果呢，亚门人的首领反倒怎么样，来挑唆，挑唆这个王，就是他们的主哈嫩，说大卫差遣来安慰你，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？他差遣臣仆来，不是详细窥探要请服这城吗？你想他恶意来想这个大卫。于是哈嫩呢就受到了挑唆，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，又割断了他们下半截的衣服，使他们露出下体，打发他们回去。所以说做大卫的使臣，今天我们要把安慰带给人，常常有的时候是蒙羞而回啊，受到羞辱。所以作为大卫使臣来讲，也应该甘心受辱。你看第五节就看出来了，有人告诉了大卫，他就差遣人来迎接他们，因为他们甚觉羞耻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，其实这个羞辱是荣耀。你今天是受大卫的差遣，你今天不是去做坏事去了，去安慰人去了，去行善去了，去救人去了，这个是好事。但是这些臣仆呢，甚觉羞耻。有一点给我们看到是大卫来迎接他，他们得到的是最大最大的什么？大卫的安慰，是不是？他们受羞辱，受羞辱是很觉得很痛苦，一定回去也不敢回去了，这多难看呢，是不是？这男人呢，这个胡须剃掉，这最羞耻的，是甚觉羞耻。但是大卫也知道了，就差遣去迎接他们，而且呢，还告诉他们说，你们可以坐在耶利哥，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。这么体恤又这么担当，所以我们今天为主受羞辱，我们应该想到谁知道？主知道，主来安慰你，那就够了，要甘心忍受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啊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这样，我们也当救了他去。主上十字架，上哥哥他，我们也当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所以为主传道难免都要受凌辱，但是大卫来迎接，而且还叫他们，你们住些日子，在耶利哥，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。所以这边就是大卫的安慰啊，盟主的安慰。对到这边，我们看六节开始，六节到十三节，先看六七八，六七八。第五节末了已经说了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所以这就是这么巧，也不是生在耶稣，不是生在半路，耶稣必须生在哪里？生在伯利恒，必须生在伯利恒，应验经上的话。所以结果下面我们看第六点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这边就是客店没有地方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约翰福音第一章不是告诉我们啊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人倒不接待他，不接待。这么大的客店找不到一个地方，所以耶稣被拒绝，这就证明了主来到这个犹太人当中，来到自己的地方就是被人拒绝。那边就是首领拒绝安慰，那边是首领拒绝安慰，这边客店没有地方。这客店代表人的心呐，做买卖做生意，旅游看亲访友，就是不接待主，不接待主，没有地方，对不起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耶稣被降生在放在马槽里，多么忍受屈辱，而且用布包着啊！所以这就是啊，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，忍受这一切，从生下来就是贫穷，从生下来就受屈辱，从生下来就不被。 欢迎，不被接待，但是他是谁？他是神所差来的独生子。那边呢？那边的使臣去了，要把安慰带给人，却是受到了拒绝。这是世人的态度，两边都是代表世人的态度，也代表人性的刚硬，就是不接待。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做他们的什么呀？做他们的救主，是不是？那你才能够得到永生了。所以我们要接待他，不要不接待他。我们的心常常也像个客店一样，里面很热闹，都充满世界世俗，金钱往来，攀亲访友，确实不肯接待主。也再看第八点，在伯利恒这些地里有牧羊的人，这里特别形容牧羊，这边牧羊的人对待那边就是使者，大卫的使臣。这里有牧羊的人，他们在做什么？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，多么警醒。所以这边就是牧人看守羊群，牧人特别忠心，他们不能回家睡觉的，他们一定要在夜间，羊在夜在旷野，他们也要在旷野，在什么地方？在伯利恒的野地里，这个旷野在这里牧羊。对待那边就是大卫的使者，两边相对，这边牧人看守羊群，那边使者忠王所托，王叫你去你就得去，王叫你去把安慰带给人就带给人，而且还要忍受这一切，这不是什么要忠王所托。这边他们是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，就是又忠心又警醒，忠心警醒，而且是非常敬虔的。所以后来，所以首先呢，神的使者天使首先是向谁报信呢？是向牧羊人报信。所以这边忠心警醒，那边是以恶报善，那边那些个首领是以恶意来猜度这个大卫来做什么？他真的安慰你啊？他要请服你，以恶来报善。我们应该向牧羊人忠心警醒，来服侍主啊，来牧养群羊，来看守群羊。节这九节到十一节，我们再看。有九个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人就甚惧怕。所以这个是主忽然间向他们显现，他们意想不到。所以使者显现的时候，荣光都四面照着，主的光，这个光是使者天使身上都有光的，因为他们日夜是站在神宝座前的，所以有光，荣光照着他们。牧羊人就甚惧怕，那天使就对他们报好信息了，说不要惧怕，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。还有一节啊，十一节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所以大喜的信息不是别的，就是基督耶稣降生，这就是最大的喜讯，最大的喜讯就是基督降生。我们看一下，耶稣来到世上本身就是道成肉身，从高天来的人间，也就是主降杯啊，主降杯，那面是使者受辱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救主降杯。所以我们要学习卑微，还要忍受一切羞辱。耶稣一来，耶稣为什么来？就是为了人类，为了救我们，就是高天来到人间，这不是救主降杯，那边是使者受辱。这边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天使对他们说话，天使对，所以我们要听天使的话，不要像哈曼一样，哈曼听谁的话？听首领的话，我们常常听不该听，首领的话就是挑唆，是吧？那边是听首领的话，这边让你听什么话？听天使的话，天使说你不要惧怕。那边呢？那边哈曼一听就产生怀疑，哎呀，这大卫大概没有好心，哎呀，这大卫来一定要请服我们，所以不要惧怕，那边不要疑惑，疑惑你就不蒙恩，你拒绝救恩，这边传大喜讯。所以那边就是蒙受羞辱，我们为主的缘故去传大喜的讯息，把基督耶稣降生这个喜讯带给人，我们要预备心，要忍受羞辱，因为人拒绝恩典嘛，许多人身上的也是这样，他藐视你，连你一块就来轻看或者侮辱，这边是传大喜讯，那边是蒙受羞辱。这边我们看看，那就是让他们要接受这个大喜讯息，接受，那边呢是当作凶恶的讯息，大卫带来的也是好消息啊，安慰你们嘛，体贴同情的意思，但是呢他们却是当作什么凶恶的讯息，因为是大喜的讯息，那边他们却是当作凶恶的讯息， 人也是这样，你跟他传福音，他觉得好像害他一样啊，他不要，他拒绝。好，再看十二十三节，十二十三节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啊，下面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救主降生，他有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贫穷的记号。这记号什么记号？看见一个婴孩是包着布，是卧在马槽里，两个记号，这两个记号都是代表什么？贫穷，受辱，而且呢是不被欢迎、不被接待，穷到这个程度，只有一块布包着孩子，被人拒绝，客店没有地方，竟然把他卧在哪里？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的。这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见贫穷记号。为什么这么告诉这牧羊人？好让他们去看呢，他们去见主啊，去拜主啊。你要知道这个记号，你要找主在哪里找？主不在王宫里，施洗约翰不是住在王宫里，我们的主更是这样，他不是降生在王宫里，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他是犹太的王，他却是这样的卑微啊，降在马槽里包着布。所以对他那面就是什么？那面就是使者呀，使者有什么记号？在他们身上有羞辱的记号，头发都剃了，衣服都截，都半截都给截掉了啊，那不是羞辱的记号。我们身上有什么记号？有没有贫穷的记号？有没有羞辱的记号啊？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蒙大卫安慰，蒙大卫安慰，那边不是吗？大卫知道了，有人告诉了大卫，结果呢大卫就什么，大卫迎接他们，而且呢安慰他们，安慰他们。所以这边是蒙大卫安慰，对他这边是什么？神赐独生子，这就是最大最大的安慰。人间没有一点安慰，人心里都是痛苦到极点，所以需要这一位。那边是蒙大卫的安慰，这边是这边是什么？赐下独生子，赐下独生子啊！这就是一段啊，到十三节为止还可以，还有一节啊，十三节是什么？这边是大对天使赞美，所以我们要想这个天使天天怎么赞美。所以一到圣诞节呀、啊，许多的各式班的大队的赞美，要真从心里才好啊，从心里真正像这个天使一样，大队的天使在赞美，对在那边就使者甚觉羞辱。那你觉得羞辱，说你应该赞美都来不及，是不是？你在这一个传主救主的这一个福音，这个传安慰信息当中，你能够忍受一点羞辱，这不是应该赞美啊？羞辱应该变成赞美。所以那么啊，这边就是大罪天使赞美，那边是使者甚觉羞辱，就是因为没有赞美。为什么觉得羞辱？没有赞美。我们常常也讲，因为是应该是荣耀，他觉得当作羞耻啊，没有好好赞美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六节到八节，下面就是亚门人的报复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，就打发人招募了伯利河的亚兰人、索巴的亚兰人，还有步兵二万万，还有马家王的人一千，还有陀伯人一万二千，那就是亚门人联合起来的嘛，仇敌联合来进攻。他亚门人靠他自己知道自己力量不够，就招募大军联合来抵挡来攻击。所以就说明这世人的光景，你不但不要主，你还要反对，还要逼迫，还要什么联合进攻，这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。这背后是什么？这背后就是撒旦魔鬼的权势。你不要主，你不要，你拒绝救恩好了，还要联合起来。大卫有什么地方得罪了？无故的，所以魔鬼的权势叫无故的联合来进攻。下面大卫当然要有所判断。大卫怎么？大卫灵力很清楚，听见了就拆开了约雅来统帅勇猛的全军。大卫的军队是什么军队？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？勇敢猛烈的来打仗的军队，勇猛的全军去出去。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，索巴与利和还有亚兰伯陀伯人马家人，所以都在郊野，就等于他们联合在摆阵啊。所以大卫的军队就等于是面对着仇敌，这么厉害的仇敌，几万万的军队啊，联合的摆阵。所以你想想该多么应该怎么样勇敢啊，凶猛，这个勇猛才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要做大卫的军队，所以前面是说要做大卫的使臣，后面说要做大卫的什么军队，来个抵挡仇敌。你拒绝救恩，那就要在灵里征战。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属血气的征战，但是我们要在灵里征战，要夺回人心，使他们顺服基督。 对他对得来，就是从十四节开始，十四节到二十一节，这个接下来，天使赞美神，赞美神的话是什么呢？就十四节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基督的降世，就是神得到了最大的荣耀，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得到最大的荣耀。因为基督是神的爱子，竟然这样顺服神的心，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，来到世上。那基督的来呢，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所以耶稣来最宝贝的给人带来什么？平安。世上没有平安，这充满了就是征战痛苦，所以赐下平安，这是最宝贝的。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什么？恩将仇报，反倒招募大军，是不是？恩将仇报，这边神赐平安，主赐我们平安，我们应该怎么对待？那我们应该感恩，我们应该真是蒙恩，不要像这些仇敌一样恩将仇报。是一面是招募大军抵挡这些个仇敌啊，你看看这亚门人招募大军来抵挡。那对他这边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十五节以后这个牧羊人的态度，我们看一下这些牧人怎么样呢？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人就彼此说，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他们就急忙去了，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并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那这一段就看见牧羊人，那边是仇敌招募大军来抵挡，不要恩典，拒绝救恩，是这样一个态度。而这边呢，这边是接受救恩的，这边急忙前去见主，表明一面是拒绝救恩，一面是接受救恩，一面是拒绝救恩，一面是接受救恩，一面是招募大军抵挡，一面是急忙前去见主。这边是拼命的活动，这边急忙就去了。他们就去看见了不但寻见了玛利亚和约瑟，因为你找不到这个玛利亚约瑟，你当然也找不到这小小的婴孩，所以呢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，所以主的记号就是卧在马槽里。所以我们要迫切像这个牧羊人一样急忙的去，结果就能够见到主。好，底下我们再看十七到十九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，所以牧羊人成了传好信息的人。开头是天使报信，后来是谁呀？是牧羊人把论着小孩子是我们亲眼看见天使怎么报信，我们又去到伯利恒我们看见了，所以他们就把这话传开了。他听见了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，都令人诧异，所以让人人都能够听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传主降生，我们要去传。今天有谁肯传呢？把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要传开了，传开了，要完全传开。对着那边是派军抵挡，那边就是大卫，一看这个仇敌是这么联合的要抵挡，所以大卫就派勇猛的前军出去。所以我们传主救恩的人就是精兵啊，做大卫的精兵。大卫不是派遣约雅率领的勇猛的全军要出去，这边就是牧羊人去传，就传开了，传开了。下面还有十九节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玛利亚是一个多好思想的人，多次提到反复思想，就是说他念念不忘，他要回忆，他要思想。玛利亚的思想什么意思思想主的话是怎么应验，在他身上，在耶稣身上要反复思想。那面就是大卫灵里判断，所以大卫一听见，大卫就知道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用安慰了对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还要用爱心了，要灵里征战，去消灭这个魔鬼撒旦抵挡的权势。所以大卫灵里判断，这边反复思想。好，再看二十到二十一，本来应该到二十二我们就到二十一，这是一个。这边牧羊的人回去了，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。这边是一同将荣耀归神，同将荣耀归神。所以这些牧羊呢，就说明他们是多么蒙恩，而且他们也是多么同心，是不是？他们就回去了，一所听见的事，他们和天使所说的话，他们都应验在他们身上了。他们看见了，他们去看了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，所以他们就归荣耀于神，就不住的感谢赞美。那对他那边什么仇敌联合 们同将荣耀归神。信，我们不怕仇敌宰阵，最怕我们大家不同心，没有将荣耀归给神，像些牧羊人这么同心，这样的赞美神。再看21节，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以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那我们就到这节为止。那这边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就是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在马太福音1章21节吧，就告诉我们耶稣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就是耶稣的名字的意思。这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面对敌军的权势，大批的军敌仇敌的军队都来到，你面对的又是亚门人，又是索巴人，又是利和人，又是什么亚兰人、妥巴人、马甲人，你怎么办？那对着这边就是耶稣啊，耶稣什么？耶稣受隔离，后面还要献祭，这都说明耶稣实在是为我们的缘故，所以他的来就是救人脱离罪恶。对着那边，你不要怕这么多的仇敌，面对敌军的权势，这个仇敌那个仇敌这么多，你不要怕，耶稣是为了拯救我们，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。耶稣就是要救我们从罪恶里把我们救出来，要拯救出来啊！这就是第一个。那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，9节到19节，那面是22节到52节，这段题目是彻底灭敌，积极装备，见证基督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啊，彻底灭敌，积极装备，见证基督。现在我们从第9节开始，9节到14节这一段，9节到14节啊，这主要是讲到约雅和亚比筛的军队，他们怎么勇猛，怎么样征战。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，敌人是前后摆阵，他就从以色列中挑选了精兵，这边就告诉我们要做精兵，要做大卫的精兵，以他那个打胜仗，他们呢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，亚兰是一个很主要的仇敌，他那是跟亚门人配在一起，骑着兵交给他兄弟亚比山，就等于约雅和亚比山是领兵的，率领着军队来摆阵，摆阵就是为了打仗的。约雅对亚比山说啊，这几句话很要紧，说什么？亚门人若强过我，你来帮助我；亚门人强过你，我就去帮助你。所以怎么打仗？我想打仗，第一要依靠神，第二你要彼此帮助。这个打仗要靠谁？靠神。你不但靠神，而且彼此帮助。今天你软弱了，我就帮助你；仇敌胜过了，那我帮助你；明天我也软弱了，你来帮助我。所以叫做彼此帮助。第12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啊。我们都当刚强，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。这点就给我们看到，这个约雅在这个时候还是不错的，率领大家，我们应该怎么征战？那个刚强，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做大丈夫。保罗也勉励教会，你要刚强做大丈夫。一切所行要凭爱心而行，是刚强大丈夫，在正道上要站稳。什么叫做刚强做大丈夫？就在你的正道上你要站立得稳，你才能够抵挡仇敌。为什么？是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来征战。所以有一颗爱国爱民的心，还一句就是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。那就是说到约雅这一个祷告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无阻，不能够让仇敌得胜。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神旨必胜，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。于是约雅和跟随他们人就前去攻打亚兰人，先是摆阵，然后就接着就是下面就是攻打亚兰人，亚兰人就在约雅面前逃跑。所以约雅很勇猛啊，一攻打仇敌就败逃了。其实仇敌逃跑并不等于彻底得胜，是不是？你并不等于彻底得胜，到后面就给我们看到，你看见仇敌跑了，他吓得跑掉，他没有力量抵挡他跑掉，但是呢他跑掉以后他回来还可能还要积蓄力量，所以这就是说啊，约雅打胜仗，在当时来讲打胜仗，仇敌逃跑了。亚门人下面再看14节，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，他们也在亚比山面前逃跑，一个是亚兰人逃跑在约雅面前， 就是十四节的后半句，约雅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。那这个就说明约雅打仗不够彻底，是吧？你看见仇敌逃跑，好，见到你高兴，见到你以为没事情，实际他不过是跑了，你这样就要消灭他，而不是任他跑掉。结果呢，我看这个约雅就及早的草率收兵，就回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这有个圈圈呢，就说明你说是约雅凯旋得胜，但是更可以说他是没有彻底打仗。所以后面十四、十五节以后，仇敌就怎么就进行反攻了、反扑。所以说明约雅工作还是不彻底。约雅的不彻底也在于什么？他里面的生命不彻底。所以我们对待这点，我们看这里就是到十四节为止，那边呢应该到三十八节啊。我们从二十三节看，二十二节啊，我们从二十二节看。按摩西的律法，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。所以满了洁净的日子，这个是在利未记十二章告诉我们的。你妇女无论是生男孩女孩，你都要什么？都要离，就都要隔离嘛，家居三十三天六十六天。所以满了这个日子呢，他们就把孩子带上去了，要把耶稣奉献，正如主的律法所记，这个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，就是耶稣他被父母把他分别为圣，献给主，归给主，分别为圣，归给主。又在这主的律法上所说的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两只雏鸽献祭，就是可见的耶稣是多么贫穷的。因为在这个利未记第一章就提到，你贫穷献不起祭的，你不能献牛，你可以献羊；你不能献羊，你也可以献什么？献斑鸠、雏鸽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一段就是讲那边就是约雅挑选精兵摆阵，这边是分别为圣归主，怎么样做精兵？先做精兵，你说怎么做精兵？那这边就是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完全分别为圣。耶稣是被他父母把他献上，分别为圣归主，那边就是挑选精兵摆阵。好，底下看二十五到二七，下面就是咱们老西面的见证。所以在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有老西面的见证，还有老亚拿的见证，这都是非常宝贵的。下面我们看，这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西面的意思就是听从，听的意思。这个人实在是个虔诚人，这个人是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他也是先知，后面你看他得启示说预言，说明他也是先知。所以这个人实在是敬畏神。又公义又虔诚，而且什么是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圣灵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得到了圣灵的启示，圣灵感动了启示他，他就相信，他就知道了他没有死以前必定看见神所设立的基督。所以这个在当时来讲呢，这真是在灵里看见，因为许多犹太根本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承认基督已经来了，他竟然得启示，知道他没有死之前他就会看见这位神所设立的基督。二七节，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你看巧不巧？所以这就说明这一个西面，他敬畏神，敬虔的侍奉神，他得的启示实在是从神而来，是不是？他得启示，圣灵感动他，所以他知道他一定会见到，果然就见到，耶稣这个什么，正遇见耶稣父母把耶稣抱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所以这里再次提到律法，那就是说主耶稣是为我们生在律法之下，生在律法之下，为了拯救我们这些在律法下的人，所以耶稣是这样的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做精兵对敌摆阵，要做精兵。而这边呢，这边就是老西面得启示必见基督。所以就告诉我们怎么做精兵，你要做精兵要去打仗，你最要紧里面有神的启示，是没有意向的您就放肆了，一定要得启示，就是明白认识，是必见基督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见到主，你不见到主你怎么打仗？我们怎么传福音？我们怎么打仗？怎么攻破魔鬼？我们里面一定要有基督。所以那边是必胜仇敌，这边怎么胜仇敌？大家看看这里有四个字，那边说，那边给我们看到约雅的军队实在是很强啊，他必胜仇敌，他们就对着仇敌来打仗。那对着这边就 就是公益虔诚。如果没有公益虔诚，你怎么得胜？这得胜不是外面的得胜，我们越来越体会了。今天神苦练我们，就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有这个像这个西面这样，又公益又虔诚，虔诚公益，公益虔诚，那么你必定打胜仗。接下来的就是亚门人，不是这个谁，亚比筛，亚比筛也同样得胜了。我们不要做，不但要做这个约雅的这个经历，这里就是亚历山的经历，也是同样的，同样的那个打胜仗。好，底下我们再接着看28到30，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。我们想西面心里多么满心的安慰啊，因为他亲眼看见了基督，而且接过手来啊，接过手来把他抱起来，他就称颂神。说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所以看见基督就是看见救恩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看见救恩称颂神，那面是两军呢、彼此帮助依靠神。这个就说明要彼此同心的意思，彼此帮助。所以这是约雅的话，亚门人胜过你，我就帮助你，是不是？亚兰人胜过我，你也帮助我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帮助。所以要依靠神，这边就要称颂神，这边就西面，他接过这个孩子，他就称颂神。29-30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。所以他大的恩慰啊，所以我们要看见什么？你要看见救恩。那你就能称颂神，那边就是要彼此帮助，还有那也就是依靠神啊。所以我们要称颂神，要依靠神啊。再看31节啊，31节开始，31到35啊，不，31到34啊，我们看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。就说基督的降世啊，是什么？是神在万民前所预备的什么救恩？救恩，因为31节就是接着三十节嘛，三十节，西面称颂神，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。所以接下来这个救恩就是神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也可以说神为万民所预备的，为人所预备的救恩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刚强做大丈夫，约雅不是吗？我们都当刚强做大丈夫。刚强做大丈夫，这边就是做外邦人的光。你怎么做大丈夫？做大丈夫就要做外邦人的光。一面是为人预备救恩，耶稣的来呀、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就是预备救恩。那边呢，愿神旨意通行。所以我们也像约雅这样祷告，他不求别的，只求神的旨意得胜。愿你凭着你自己的旨意而行，就是愿神的旨意得胜。这边为人预备救恩，所以耶稣也，那边是这个约雅，是吧？约雅刚强壮胆，也鼓励他的军队要刚强，要什么呀？要来征战。而这边呢，这边的西面是什么？这边是西面，是大胆的来称颂神，称颂神。所以一面是征战，一面是称颂。称颂神就是为主做见证啊，见证神的救恩，见证这位基督。他不但自己知道，他还要说出来，他要称颂。看他这是个感恩称颂，主啊，如今照你的话释放仆人，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了。而且这个救恩他还解释，这个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照亮是照亮外邦人的光。所以这就是指的基督啊，基督是外邦人的光，我们呢，我们也应该做外邦人的光，是不是？也应该，保罗也引证过。以赛亚书49章，我们要做外邦人的光。以赛亚49章就是预言基督啊，基督就是外邦的光啊，就是说基督这个光不但照亮以色列，还照亮了外邦。所以下面说，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，主的荣耀，主的光辉，照亮了以色列，也照亮了外邦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一面给我们看到我们要做外邦的光，像主一样，那边就是刚强做大丈夫，这边为人预备救恩。那边是愿神旨意通行，或者说愿神旨意得胜，这只是约雅的祷告。底下我们再看 三四三十五啊，西边就给他们祝福，又对孩子的母亲说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实在是很深的，我想是不是讲到什么，就讲到这个孩子卑利，这个孩子是谁，就是耶稣。怎么说他卑利呢？他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啊，神所立的基督，他的卑利就是他被神差遣来到世上，是叫许多以色列中许多人什么跌倒，但是又说叫许多人兴起，就多人跌倒多人兴起。所以这块石头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，耶稣就是这块石头，就好比一块试金石一样，他是那一个什么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却是成了什么，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但是也同时也是跌人的绊脚石，跌人的绊脚石。那就是说你信靠他你就蒙恩，就成了什么，就成了你所依靠的那个磐石，但是你不信靠他，你根本不要像法利赛人，像犹太人啊，像这些文士长老祭司这些人，结果是什么，基督这块石头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。所以这个西面真是在灵里有所看见，而且又做了毁谤的画饼，他们毁谤耶稣啊，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都显露出来，是不是何塞纳何塞纳，结果呢除掉他除掉他，这他们人心的意念都显露出来。最后一句还说，以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，讲到玛利亚预言呢，所以西面实在是一个能够说预言的人，一个年老敬虔爱神爱人，想他能够说出预言来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你的心要被刀刺透，说到玛利亚，所以你要坚强啊，要坚强。怎么样叫心被刀刺透啊？耶稣在十字架上，十字架的下面就有他的母亲，这不是被刀刺透吗？真是被刀刺透，亲眼看见自己所生的儿子啊，这样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被刀刺透，嗯，对着那面去勇敢攻击敌人，两面呢，两面的是更深刻的意思。一面我们要向约雅的军队、北山的军队勇敢攻击敌人，但是另外方面呢，你要忍受被刀刺透，心被刺透，这个你也要忍受。嗯，还有呢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多人跌倒，多人兴起。那边是攻打敌人，使敌败倒。主耶稣是完全得胜，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有的人就跌倒，有人不要救恩了，你就跌倒。那边就是使敌败逃啊，结果仇敌就在约雅面前就逃跑了，就败逃了。有多人就兴起了啊，主耶稣的时代很多人蒙恩，许多门徒被兴起来，所以耶稣复活以后有五百，一次有五百人呢、啊。耶稣向他们显现，可见了耶稣的门徒有多少，多人兴起，多人跌倒。我们大家可不要做那个跌倒的。在这里啊，我们大家要看两处圣经，我们就更是明白这个西面所说的是指的什么意思啊。罗马书第九章，大家看32、33啊，罗马书第九章32节、33节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啊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一起念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，正就如经上所记，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不信不求，是不是啊？不凭着信心求，只凭着行为求，又不信又不求。一等人是信靠他，你就蒙恩，是不是？都是这一块石头，对不信的人就成了半截的磐石。还有彼得前书2章8节，可能更清楚一点。我们看看彼得前书2章8节，就这块石头，我们一起念啊，7节8节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所以是预定的，先知是预知的，所以都看见了，在灵里看见了。所以这个也是勉励我们，我们不但要会打仗，我们更要什么呀，要跟主到底，不要被绊倒。 不说嘛，啊，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是吧？不要因主而跌倒，因主而跌倒可能是不信，也可能是怀疑，可能动摇，也可能就像法利赛人一样。底下我们再看一段36到38，又有女先知，这个亚拿，按人看是个老寡妇，你看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没有做什么事情，好像。但是这里被称为是女先知，女先知啊，在新约的时代，女先知，她是守寡的，年纪很老了，做童女的，做出嫁，从丈夫出了7年就寡居了，现在已经84岁了，你想她寡居多年吗？是不是？并不离开圣殿，进食祈求，昼夜侍奉神，昼夜侍奉神。正当那时，他进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、得救赎的人讲说。就说这一段给我们看到，这个寡妇是进前的，这个寡妇是昼夜侍奉神的，而且他是什么？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他也是个传道的人，又祷告又传道，是不是？后面吗？他传讲啊，他传讲，在讲说，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亚拿昼夜忠心事主，对着那边就对约雅了。你看看约雅是什么？约雅打仗是叫做草率收兵回去，说明约雅根本就没有昼夜警醒。他表面看，哎呀，仇敌都跑了，好了好了，没事情，赶紧回家，是不是？约雅草率收兵回去，而亚拿是昼夜忠心事主。这边给我们看到是一个祷告的战士，对着那边使敌败逃，我们怎么能使仇敌逃跑？仇敌能够彻底打败，最要紧的我们要做祷告，所以这边就是祷告。一面约雅打仗不彻底，两边相对啊，约雅一面是打仗不彻底，这边是什么？祈祷又传道。你看这真是一个属灵的榜样，又祈祷又传道。你看他在不离圣殿进食祈求，昼夜的侍奉神，那真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但是呢，他看见了耶稣基督，正当那时他进前来称谢神，将孩子的事，正当那时是什么事情？就是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圣殿了，因为他在圣殿嘛，他不离开圣殿嘛。其实他是一个老寡妇，是，所以我们说哦，男的大概进圣殿，女的不能。这个老寡妇进圣殿呢，在圣殿里啊，所以说明他的灵里的光景啊，他这样的忠心紧紧都看见耶稣，他将孩子的事讲述，说明他是多么的灵里，深深的明白旧约，明白关系到耶稣基督的那个预言，所以他才能够讲说，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来讲说。所以这边是祈祷又传道，那边是打仗不彻底。我们打仗不彻底，可能我们没有真正的祈祷，也没有真正的传道。好，最后再看一段，结束啊。最后一段是14、15节到末了，那就是这个约雅不彻底，果然后面就看见仇敌又是什么，又重整军队又来了，所以说明约雅是不彻底。亚兰人见自己已被以色列人打败，就又聚集，哈大底下差遣人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，他们就到了叙兰，哈大底下的将军所发率领他们。这16节给我们看到仇敌调兵遣将，你还睡大觉，你还回家，还有功夫回家。有人告诉大卫，你看大卫怎么样，大卫这个时候警醒，所以大卫怎么样，大卫不嫌麻烦，过河去打仗，来到西兰，是不是过河去打仗？前一天呢，他们的调兵遣将到了西兰，西兰是个地方啊，地方。那这个17节呢，大卫到了哪里？大卫过约旦河来到西兰，你仇敌在哪里，我的军队也要到哪里，大卫得胜。亚兰迎着大卫摆阵与他打仗，亚兰在以色列面前逃跑，大卫杀了亚兰七百辆战车的人，40000马兵，又杀了亚兰的将军，这就彻底灭敌，不是让敌逃跑就没事情了。所以大卫工作比起约雅就是彻底，是不是？而且肯过河，过河什么意思？自己要死，对付肉体，又怕冷，又怕麻烦，又怕累，又怕奔跑，又怕过河，过河就死嘛，死河嘛，约旦河，所以大卫能够得胜。最后一点，属哈达底下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，就与以色列和好归服，就等于诸王归降，所以这大卫得胜。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，那这里告诉我们是说亚兰人不敢再来了， 但是并不等于说亚门人是彻底的就投降了，所以说还要进去。就最后一个意思，就亚门人的仗还没有结束，因为你从十一章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列王出战，是啊，他们去打谁呀、啊？就是打亚门人嘛。亚门人，约亚去率领打谁？打亚门人。哎，大卫呢？这个时候打了大胜仗，就容易睡大觉，不警醒了，睡大觉，睡到太阳平息，是不是？所以就说的，你打败了亚兰人，你别忘了还有亚门人呐，就是还要防备警醒。对到这边，我们请看最后一段啊。从39到末了，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。那就是说，这个约瑟和玛利亚都是照着律法来办，也就是说明耶稣从小生在律法之下，一切都按照律法办事。目的是什么？他生在律法之下是为了救我们脱离律法。耶稣是这样的。底下讲到耶稣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你看对上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敌又聚集军队，所以我们时刻都要警醒了。对在这面就是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啊，渐渐长大，像法主一样、要长大，要大有智慧，蛮有智慧，要渐长大，蛮有智慧。那对上那面也可以说，仇敌在不断的增多，敌军不断增多，我们的灵性要渐渐长大。你不能仇敌增多，你还是老，还是长不大，你还是个年幼，还是个小孩子就不行。这耶稣是渐渐长大，智慧、身量都长大，是不是？而且充满智慧，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渐长大满智慧，那边呢，你才能应付仇敌又来了，仇敌又来聚集。下面我们再看，每年到月节，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当他12岁的时候，现在我们从42节一直看到46节，对着那边就16、17两节，这边就看见耶稣。耶稣从小就是在那里什么呀，预备自己，充实自己。12岁，才12岁的孩子，其实12孩子最顽皮了。在耶稣怎么样、当他12岁的时候，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了，守满了节期，他们就回去了。孩子，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这边是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，那边就是耶呀及早就收兵回家。这也可以这样，那为什么仇敌来了？因为你率兵了都走了嘛，你走了我还来。你看那打仗不是这样，这边也可以对耶呀及早收兵回家。而耶稣呢，你看看耶稣怎么样，仍旧在耶路撒冷，就耶稣不肯回家。耶稣为什么不肯回家？他要学习，他要学习学道。他的父母并不知道，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，就走了一天的路程，在亲族中和熟悉人中找他，结果都找不到。找不到也他们就父母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。下面就看了，过了三天就遇见他。所以耶稣在几天里待了几天呢？三天呐、三天呐，你看看，就这么的苦学，就遇见他在这里坐在教室中间，一面听一面问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一面是敌头顶调兵遣将，这边主积极装备。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应该效法主这样的装备自己。头顶调兵遣将，我们还能够回家，回家一天老想回家，耶稣都不回去，约雅回去，你看见没？那边是回圣城了，这边耶稣就没回去，仍旧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主积极装备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仇敌在调兵遣将。一面是耶稣在吃透书卷，17节就对着那边就对大卫了。大卫过河打仗，你要辛苦啊，你要打仗啊，你不能老住在王宫里啊，过河打仗。所以我们这边就要吃透书卷。怎么叫吃透书卷？就是一面听一面问，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方法。我们读经不是读经就好像听主的话吗？听听听，读读读，读完了拉倒了。那读完了就没事情，实际呢也没有问，连问题都找不出来。一面听一面问，就寻求的意思。这句话我不懂，我翻来覆去要看一看，你反复的看你就明白了，是不是？甚至也不懂的也没有记下来，大家从来都不记，是不是？一面听一面问，所以这叫吃透书卷。那边是过河打仗。耶稣这样做为什么？先明神旨后做神功啊，我们都懂的，但我们要这样去做。那么就率兵过河， 勇敢的迎敌，要像大卫一样率兵过河勇敢迎敌。那这边就先明神旨后做神功，你不读经不听不问，你怎么明白主的旨意，怎么做成神的功？我们应该效法耶稣。所以听见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呀、啊，耶稣啊，那就说明他从小就是用功啊，殷勤呐、啊，下功夫啊，谦卑啊，坐在教室中间呐、啊，他没有想，哎呀，你们这些教师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，你们说了又不行，耶稣不是的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二三章怎么说？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，你们都要去听，你们也要遵守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什么行为。不像他的行为就对了。撒母耳就是这样，撒母耳是活在哪里？活在神的面前，但是是在以利的面前呢长大的，是不是？撒母耳也是很谦卑受教，所以我们要谦卑受教才能过河打仗。
我们现在合并看一下最后几节，一面是杀败仇敌，一面是复世为念，一面是顺从圣灵，耶稣呢是顺从父母，一面是诸王归降，一面是神人喜爱，最后就是我们仍要警醒防备仇敌。那边主耶稣是智慧身量齐增长啊。现在我们看大小人的中心，大小人的中心是不惧恩传喜信坚胜敌大赞美，